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又是一个星期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哈。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的来休息。当然，在主里面休息不是只是睡觉啊，只是不什么都不做就躺着就是了。我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敬拜神，当我们来听神的话语的时候，都可以使我们重新得力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当你敬拜，你举起你的手在神的面前来敬拜，全心的来歌颂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是不一样的。当你敬拜完了以后，很多的时候甚至我们的劳累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不适都能够得着医治，好不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的站立好，然后呢像过去这样子，我们会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两分钟的时间，大家走动一下，彼此认识一下，好不好？对，特别是在当中，若是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刚才有新朋友吗？好，我们还没有介绍新朋友。啊，那我们一起站立呢，我们就走动一下。你离开你的座位，不要一直站在你的座位哈。然后呢，特别是那些平常没有什么机会跟他们讲话的，问一问他们的名字，了解一下，认识一下他们，好不好？
哦，哈利路亚！
好。希望你有多认识几个人，等下我们呢吃饭的时间还会有一些的机会时间哈，给大家更多的认识。大家请坐，我们要来读一段的经文，好不好？啊，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我们要再读一段的经文。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的方式，我们要读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二十九节。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我们读第一到第二十九节，用起印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的方式，可以吗？希伯来书找得到吗？新约的第希伯来书。提摩太前后书以后哈，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我们要看第一节到第二十九节。第一节这样子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 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 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为叫众人沾染污秽。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哭号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兢。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残存。来，我们一起读。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的称颂你，因为我们知道神啊，你是全善全美的神。主啊，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的灵，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来领受神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因为我们知道神这一切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主啊，我们相信神你所管教的，神你所带给我们的，虽然有的时候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求神你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去跟随，照着去顺服。主，我们感谢你，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今天早上呢，我想鼓励大家的是什么，就是不要轻言放弃。这是我今天早上给大家的这个主题，不要轻言放弃。其实今天早上如果你要读这个经文的话，我们希伯来书呢，讲真的应该从第一章一直读到它的最后一章。但是今天照着我们的主题，我们要来分享的呢，这个是在于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12章，如果你接着去看的话，你就会更加的明白到底这个作者啊，有很多人说这个作者是保罗，但是也有很多的争议。但是从当中里面呢，我们知道这个作者到底要对我们说的是什么。因为在11章的里头，你会发现呢，作者提到很多有关于一些的伟人啊，或者是历史中的人物。而这些历史中的人物呢，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他们都经历过很多的考验，他们都经历过很多的试炼，都经过很多的试验。啊，今天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的啊，不管你认识主不认识主，你会发现呢，我们都是一样要经过许多的考验的。但是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会多加一项，就是一个项目是什么呢？就是从魔鬼而来的攻击。啊，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征战，有更多的挣扎。但是呢，这些的挣扎是好的。过去当我们受这些的苦难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办法去胜过的话，这些的苦难，这些的问题考验呢，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但是如果我们当然很多的时候呢是很难克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力量，我们也没有一个神能够真的是帮助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呢，像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耶利米哀歌那里面你会发现这段的经文，其实当我查考的时候，我觉得这段经文很有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如果你仔细的去思想或者是去回味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段的经文的里面有很多这个所提的东西是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因为它里面似乎好像有很大的矛盾在里面如果我们再回去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你再把它翻回去，留着这个第十二章那我们看一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因为他从这段的经文的里头，你会发现他一直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神好像似乎是那个惩罚我们的神，对不对？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似乎带来的是什么，很多的灾难。从第三章第一节一开始，他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对不对？然后呢，他引导我，使我什么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他台攻击我，用苦楚和艰苦围困我，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铜链沉重，我哀号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善答。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他使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秘处。他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他成了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终日以我为歌曲，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阴沉，他又用砂石揣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那所以这个一直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这个也是一样的。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呢，你应该从头读到尾的。但是我们顾念太长了一点如果大家读经的话，恐怕就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读，所以我只让大家读到第41章。但是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他这里面提到很多很多这些的事情，似乎好像是耶和华使我们受苦。似乎好像是耶和华是我们的问题的来源我们遭难，我们有这些的问题，我们被攻击，我们被甚至遇到这些的苦难，都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其实里面如果你注意看，就是有那么几句话呢，其实它是一个相反的一种的角度，来让我们看到原来神所要的，虽然他容许这是一个事实，神容许很多的苦难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但是这些的苦难是有它的好处，有它的需要在那里。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这里说第24节开始第23节开始好了，他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25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第26节，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甚至27节说，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神虽然容许很多的灾难临到我们，这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在生命的当中，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的灾难，但我们可以不用放弃，我们可以试着尽心尽力的努力的去依靠这个神。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读到的这个经文，就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可以走下去的，我们不需要说因为碰到这些的问题我们就放弃，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就碰到这些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不要了，我就走开了，我就往回走了，我就甚至呢也不要继续努力了，我就不需要继续的在神的面前这样子的来寻求。所以他在第希伯来书，我们回到看希伯来书第11章，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虽然希伯来书里面是鼓励我们是看到好像信心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信心是为了什么？就是要叫我们不放弃， 而这个信心很多的时候呢，不是说有很多人在等我们甚至最近也有人谈到，就是有关于似乎讲到爱人的问题啊，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的来行啊？似乎圣经里面呢讲到很多很清楚的，说你要怎么样的为他祷告，为怎么样的来祝福他，甚至来到一个地步呢，如果他有需要，你都要供应给他的需要。他肚子饿了，你还要给他吃啊。虽然他打你啊，虽然他抢你的东西，虽然他对你不好，或者是亏待了你，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他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为他祷告。应该，当然应该饶恕他，应该为他祷告，甚至为他祝福。不是说啊，神啊，愿你降惩罚在他的身上，愿你审判他啊，让他很难过，让他很不舒服，让他甚至生病，或者是跌倒，或者是怎么样。不是的，是为他祷告祝福啊。这个，所以有些人问，这个很难呢，这个做得到吗？啊，那我们要怎么做？他说我想来想去，我想不通，所以呢，我就不知道怎么做，我也没办法继续往前。但是你会发现呢，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照着去做，这没有别的方法。我们在等什么？对不对？你说我要在等天上来的一个格外的一个能力，或者是给我一个足够的这个爱，去那个去爱这些的仇敌的话，我告诉你，最后还是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选择，我要踩出那一步，我学会去爱他们。那这个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信心是不是说它是忽然间出来的，对不对？它会好像说忽然间我今天感到哇，我很有信心忽然间我面对一个大难题，我使命祷告，使命祷告，然后呢我感觉到有信心，然后我就立刻可以去面对我的问题。其实你会发现呢，不是这样子的这个神的能力哈跟恩膏呢，不是一个魔术用语哈，不是一个 magic， 不是一个好像那个魔术那个豆子一样啊，你只要丢下去浇一点水，哇，它自然就成长。然后呢，你那个小小的一个孩子的就可以从那个爬到巨人国去，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信心有的时候就是在你还有一点信心的时候，你说我愿意凭着这个信心继续往前奔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继续往前奔跑。就好像在耶稣医治那个被鬼附的孩子也是一样的。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相信的那个人呢，神说你凡事都能。但是那个父亲说我信，但是我信的不足，对不对？但是虽然他信的不足，但是耶稣还是医治了那个孩子嘛，对不对？没有说因为他父亲说哎呀，我信的很少，我的信心很小，所以呢耶稣说啊，那等下次你的信心足够了，你有那么大的信心的时候，我再来医治你。我告诉你，这是永远不会来的啊。因为当我们期待我们能够好像有些人讲到我要装备好了我才来侍奉服侍神，我告诉你在我们人的思想的里头特别是那些常常觉得自己很不足的人，当然这个是谦卑有的时候我们说是谦卑觉得自己好像很不够，但是谦卑不是自卑谦卑不是说我想到我自己不足，然后呢知道一个地步呢我就永远没有办法往前，我就没有办法前进了，我就一直整天就在想哎呀我自己很差劲啊，哎呀真的是读书又不行，运动又不行，我做这个又不好，整天又软弱又常常又这个好像得罪人，然后我等下说话又好像说得不好，我又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这个是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自卑到就是谦卑到自卑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不能够往前奔跑，这个不是神所要的。圣经里面讲我们的信心只要有像什么芥菜的种子，所以神看我们不是说你的信心必须要是大信心，因为信心本来就是从你的考验，你的胜过，你不断的去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考验的当中的时候成长的。如果你认为我的信心是很小而没有办法前进，没有办法去成长的话，你会发现呢你就永远不能够成长了，对不对因为每次就好像我们很多人喜欢大概玩游戏会不会有些人玩电子游戏机这样子，当你玩这个电子游戏机其实不也是这样子吗？你在这一关如果你说我总而言之就是过不了的话，那我就放弃了，我就不要了那你就不能够得着，不能够进入下一关我们的生命其实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就在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的里面，你会发现呢他讲到很多的这些伟人，他们都是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有些甚至是生命的危险 好，碰到很危险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愿意继续的往前，所以他们成为伟人。啊，他们不是生下来就有大信心的，不是他的信就一生下来就说好，我没有问题，我的生活里面碰到困难问题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继续往前，我还是可以继续往前，很难的。啊，你看，甚至连这个亚伯拉罕信心的伟人啊，他也曾经软弱的，为了他太太怕被人家怕人家抢走他的太太，因为他太太很漂亮嘛，萨拉是很漂亮的，所以他当他去到外邦这些族人的当中的时候，他为了怕太太被抢走，或者是其实他是怕自己被杀哈，所以呢，当人家抢走他太太的时候，他就跟他太太讲，哎，你要跟他讲，你是我的妹子，不是我的太太啊，因为你讲他我你是我的太太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要先杀我，然后再抢你啊，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亚伯拉罕也有他的软弱在那里，但是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当中，我们去成长。今天很多人为什么我们放弃啊？为什么我们选择放弃而不是选择前进？第一呢，我想是比较简单的，对不对？要放弃很容易，本来呢我们需要付出很多的这个代价，我们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呢，为了要达成我们的目标。但是当我们发现一点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哇，那个目标好像似乎还很遥远的时候，我们选择放弃。为什么？因为放弃了就不需要努力了，就不需要继续往前了啊，除非你放弃了，你说我要另外找一个方法啊，再次往那个方向去奔跑，不然的话呢，放弃是比较简单的，甚至呢可以算是一个捷径啊。你不要这个嘛，最多哈、啊，现在这个目标太深了、太远了、太难了，所以我选择一个比较低的，再选择一个比较，如果这个没有达到，又再选择一个比较低，选择比较低的。我告诉你，放弃会成为一个习惯。你如果一直不断的选择放弃的话，有一天呢，这个放弃就会成为一个习惯。当我们这个放弃成为一个习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成长了。啊，你也很难有成功了，你就很难的能够继续的，就是甚至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前进、有成长的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的情况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不放弃。啊，第二个，很多人有时候我们选择放弃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怕失败。啊，我们害怕失败。啊，我们怕我们走下去的时候，等下这里又碰到一个钉子，那里又碰一个钉子。啊，好像自己脆弱的心灵，那个玻璃心呢，多碰几次早就碎得不成样子了。所以我不敢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不要。啊，我宁愿选择放弃到这里为止。因为我们觉得选择放弃了，应该就不会怎么样了。我们觉得选择放弃了，我们的大概就不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其实呢，放弃到最后你会看到呢，也是会需要付上代价的，对不对？要选择放弃呢，我们就永远不会经历到那个成功了，因为你已经本来可能你就快要成功了，但因为你怕失败而不去选择前进的时候呢，就会停在那里，那可能就永远不会达到那个成功。第二个第三呢，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怕付代价啊，付代价需要很多的时间。我们去帮助一个人，除非是就是说真的是无可奈何，对不对？有的旁边的其他的人无所谓啊，他们要不要那是他的事情啊，我最多我就不要继续了，我不要跟他继续来往了，我不要跟他继续的就是说有这个日本人叫やりとり哈，就是继续的跟他有联系啊，帮助他，告诉他你要努力啊，要激励他，要怎么样啊？你说我放弃啊，那就不需要继续付这个代价啊。那有的时候呢，甚至也怕人家笑，对不对？我们放弃是因为怕人家讥笑我们。那在这里呢，以赛亚书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的第51章第7到第8节。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哈，大先知书以赛亚书，我们来看51章的第7、第8节。以赛亚书的51章第7、第8节，可以吗？旧约的以赛亚书51章第7、第8节，翻到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一二三。直到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骂， 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慌，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养羊绒。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所以第七节这里说什么？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名，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毁谤惊慌。当然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的里面也说，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对不对？他主要是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坚持，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你会看到呢，坚持的祝福第一个就是你会得着目标。今天很多的人会有很多的问题，是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目标，他的人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方向，他不知道他自己将来要做什么。这种的目标并不是只是说啊，我要做大事业啊，我不是和解，当然这些也是一个目标。我要开始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要有一个梦想，我要成为一个医生，我要成为一个医师，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人生命当中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总和的一个方向跟目标啊。那很多人要求的是什么？世俗的，是物质的方面的目标。但是呢，今天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求的是人生的目标啊。今天很多人会很绝望，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的目标。那我们有没有得着这个目标呢？就是当你有那个信心，这个很奇妙哈，就是说你不是说因为你有这个信心，然后我们就会可以往这个目标去奔跑。但是同时呢，也是因为我们有那个目标，所以我们可以往那个方向去奔跑，对不对？我们今天有了这个生命的目标，因为你的生命的目标是什么？你们生命的目标乃是神，乃是神的国度。我们从11章哈，回去希伯来书第11章，希伯来书的第11章第13到16节。这些人都是有目标的，他们就持守这个目标。那你说我要怎么持守呢？等一下我们会告诉大家。那13到16节，11章的第13到16节，13节这样子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的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今天世界的人啊，当我们为自己定一个目标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发现呢，当你达成那个目标的时候，就是表示你失去那个目标的时候。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要说我要赚得100万啊，在我这个30岁之前我要赚100万啊，那当他真的是在30岁之前呢达到100万的时候呢啊，他已经达到了，所以他的目标到此为止，没有了。那除非他继续的往前再定另外一个目标，否则的话呢，表示说到此为止，就是没有了啊，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目标。那今天基督徒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13节说，这些人都是存信心死的。很奇怪的，你会发现呢，像亚伯拉罕，神应许他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对不对？神说你要离开你的家乡，离开你的本族本乡，你要去到我要赐给你那个地方是哪里？迦南地。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呢，亚伯拉罕就凭着信心说，好，神，我相信你啊，你为我预备了这个地方，我就带着我的家人，带着罗德啊，他的侄儿，就一起离开了他的家乡，为的是什么？要去得那个地的。但问题是，他到死为止，他有真的得着那个地吗？没有，没有。因为只有当亚伯拉罕死了，以撒死了，雅各死了，雅各还没有死之前只有他的儿子儿子进入埃及了。当他们进入埃及以后，离开了埃及，雅各死了，约瑟也死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连摩西也死了，都没有得着迦南地。知道谁？约书亚。 约书亚才带领以色列人进入那个迦南地。你说神你好像似乎不公义嘛，你好像不信实嘛，你说要给亚伯拉罕这个地，怎么最后他也死了，不但他死了，他的孙子也死了，他的曾孙也死了，去到这个摩西都死了，都还没有得着那个地，知道这个约书亚。但是这个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们来他们所认为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他就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这个就是信心啊。当你即使到有一天你死了，你还没有得着这个地上的这个产业的话，你还是继续相信神。就像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你说神你不是应许我们你会供应给我们一切的需要吗？可能你今天没有做觉得有得着一个很丰盛的一个产业，你没有一个很大的房子，没有一个很大的车子，你没有一个很大的事业，或者是有一个很多这些物质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相信。为什么？这里他讲到说，因为他还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目标在哪里？在天上。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相信呢？因为他说这些东西呢都只是暂时的。他们有一个正确的看见是什么？我们所要得着的不是这个地上的。所以你这个地上你的工作可能有一天没有了，你的亲人可能就过世了，你的车子可能没有了，事业没有了，但是我们需不需要这样子就因此而觉得要放弃呢？圣经说不需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最后更重要的一个这个目标是哪里？在天上。所以我们当我们坚持的时候，我们知道最后我们必要得着这个在天上的这个恩赐这个赏赐。所以他这里说承认自己是寄居的，是客旅。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呢，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只是一个客旅。这些所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说它是对我们生命有好处的。不管你经历什么样的一个考验，都是对我们生命有好处。因为你会发现他第一章这里，当他一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讲的时候呢，第八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啊，他有经过在那里做客而已，那个不是他的，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最后呢，他也因着相信呢，他把自己的儿子献上当作活祭，当作一个祭要献在神的这个祭坛上。为什么？对他来讲，他觉得就算我把儿子献在这个祭坛了，即使他死了，他相信神还是可以叫他从死人中复活。这个你会发现他的重点在哪里？是他的所相信的是神，不是相信我们人所能够看到的这个世俗。正常的来说是什么？死了就是死了，怎么可能再活过来？但是他相信神可以这样子做到，所以他就持守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继续的往前。那箴言第三章第六节呢，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要认定这个神，能够继续的往前奔跑。那这个是持定我们这个坚持的一个祝福。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可以认识这个神啊，你可以有一个目标，你就可以继续往前，你就不会害怕，你就因此呢不会好像半中途就迷失了，就绝望了，不会，你会继续往前奔跑的。那另外呢，你也会因此而更加认识这个神。当你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的时候呢，你能够更加认识神。你失败了你软弱了，你跌倒了，从当中你要选择站立起来继续的持守的时候呢，就可以认识这个神。所以当以理十一章三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当以理的十一章三十二节。十一章的第三十二节，对，十一章三十二节，当以理书也是旧约哈，当以理书的第先知书也是十一章的第三十二节，翻到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一二三。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 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认识神？因为当你越是认识神，你就有办法刚强行事。你越是认识神，你就不怕任何的权势。你越认识神，你不怕这个世界的苦难，你不怕你所面对的这些的问题。因为不管这个敌人是谁，不管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因为你知道你的神是必要扶持你，必要继续的往前。所以为什么我说像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认定一件事情，神是我的帮助。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这个耶利米哀歌里面也是一样的，你就是要认定知道这个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所以当我们持守愿意坚定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好，你从失败的当中你依靠神说，神啊，你帮助我，让我能够走下去，你就可以看到神怎么样的带领你经过这些。当你经过的时候，你就可以学习更多有关于认识 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那另外呢，当然我们也会得着确据，更重要的就是你得着一个证据。在圣经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里面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四十节，四十节说，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今天你要能够完全，你就必须要跟神的儿女这些所谓的什么呢，这里讲因为神为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就是我们是所有，就是那个作者包括所有的信徒，然后呢叫他们，就是其他的这些的信徒们呢，如果不与这些已经得着的伟人，得着从神那里来的这些永恒的有价值的这些的事物的话，这些祝福的话呢，他说他们就不完全。所以我们要可以得完全，是表示说神要肯定要为我们成就啊，为了，因为神，这就是神的心意，要叫你我能够在他的面前更加的完全。所以呢我们有这个确据，好像一个印章，今天我们很多人拿我们的支票去银行兑现，对不对啊？你为什么知道这一张纸啊，这个不是支票哈，支票上写了这个数字，盖了一个章，签了一个名，为什么你可以认定这一张纸就已经拿得到钱？你但是你必须要拿去银行兑现嘛，对不对？你在这里放在自己的钱包里面，放在自己的家里面，这还是一张纸而已，永远只是一张废纸。但是只有当你拿去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那个上面要有一个签名，对不对？要有一个印章，没有那个印章，这张纸还是一张废纸。所以有那个印章，某某人的印章，某某老板的印章盖上去了，你拿去才能够对得出钱来，对不对？所以今天当我们坚持的时候，就是从神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到，神今天已经为你那个救赎的工作，有一天你必能够去到神那里的这个应许呢，他盖上一个印章。虽然你还没有去到那里，你还没有去兑现，但是这张支票可以兑现吗？可以的，对不对？不会跳票的，你丢进去不会说到时候对不上线里面没钱了，所以拿不到钱，不会的。因为神是全能的，神是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的一个神，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知道，当有一天你这样子继续坚持下去，虽然现在很苦很不容易，你可以坚持下去的时候，神说我必要成全，我必要能够帮助你，能够达到这样子最终的一个到最后甚至有一天当我们死了，我们要去到神那里，这些都是神的应许。那另外呢，我们也相信如果我们坚持才能够得神的喜悦我们在半中途 逃离了，或者我们半中途放弃了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不是神不愿意喜悦我们，神很愿意喜悦我们，问题只是你能不能坚持照着神的方式继续的往前奔跑。所以基督徒不是说你信主而已就够了，而是说你要继续走下去，直到最后，这个是更重要。当然过程也很重要，你怎么样就是透过这个过程你要能够走到最终，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坚持，我们不应该放弃。因为只有当那些像耶稣讲到这个世界末日将要来到的时候，只有那忍耐到底的人必然得救。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信耶稣的时候，不是说我来参加聚会了我回去了， 而且是说我今天啊只是来信主了，好，从此以后我就不来教会了。啊，这个是你会发现呢，这个不是信主。啊，信，当然我相信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都是真心相信的，对不对？我们愿意接受，当牧师讲有谁愿意信耶稣啊，我们举手，这都是真心相信。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继续持守相信，还是说我只是那一刻相信了，然后呢我出去我还是照我自己喜欢的，照我自己的方式去过我的生活。而且是说有的时候就好像那个种子撒在那个荆棘里面，被那些世俗的财物，被那些的东西挤住了以后呢，我们就说啊，哎呀，还是世界比较好，那我就离开了，去到世界。我告诉你，也有一些的人可能他在等候啊，希望等到最后一分钟，你说反正等我快要去见耶稣的时候我再来悔改好了，我再回到神的面前。我告诉你，你不一定等得到那个时刻啊。我们人的生命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将会怎么样的来终了，所以呢明天是如何不知道，灾祸什么时候临到我们也不知道，你还有机会再给你做最后的祷告吗？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最好的时候是什么？现在，现在。你不管你怎么样就是说软弱呢，只要有一口气我们还能够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这个我想我们就能够从神那里得着。那另外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你如果坚持的话我们就能够从神那里得着，但是要怎么回应？是现实社会里面，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做什么？第一，他说我们需要去思想，十二章我们就要看刚才我们读的第十二章的第三到第七节。第三到第七节他说，那忍受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这里面有三个层面啊，三个层面。第一，他说我们如果不要疲倦灰心的话，你需要学会去思想。思想什么？不是是思想哎呀你看我多么多么这个叫我是多么的可怜啊！你看别人这样子对付我啊，这样子的来对待我啊，这样子的对我不好，或者他们欺负我，或者他们怎么样？不是思想这个，圣经这里有告诉我们要思想什么。但是首先第一，他说如果我们不要疲倦灰心的话，你学会要去思想。思想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其实其他的经文也有写到，他这里面给我们提了两个。第一呢，他说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有多少的人你在这里你需要，已经需要为耶稣的名，因为你信耶稣你需要流血的，被关监牢的啊，有吗？只有我举手，没有，我还没有到这么伟大的地步， OK， 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因为信耶稣需要被人家追杀的？可能被狗追的有了啊，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人放狗来追我们的啊，他们不要听，他们就开门，然后那个把狗放出来啊，然后我们就顾着逃命的了啊，可能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有真的流血吗？没有嘛，对不对？你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来信耶稣了吗？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有家里的这个就是逼迫啊，因为他们回家他们的家里不是信耶稣的，所以呢他们有很大的征战，跟父母之间可能有一些的挣扎啊，有一些的难处在那里，确实是有的。但是有流血的地步吗？没有的。所以他说我们必须要思想，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难处的时候，你的难处到什么地步了？我的难处只是因为我心里心情不好吗？我的难处是不是说只因为人家对我这样子，所以我就一直就放不下而已？还是说就是因为我而已？如果你会发现呢，如果我们今天一直在思想我自己很可怜 我觉得这个人对我不公平啊，我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怎么样怎么样，你会发现这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还一直只是在想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想到哎，他对亏欠了我，他欺负我，他对我不好，我的老公整天欺负我啊，他不听我讲的，他不买礼物给我，他不怎么样啊，我的太太啊，每天我回来他不但是没有帮我拿鞋子，没有帮我脱袜子哈，还给我唠叨，每天讲这个讲那个，是这样子的吗？ 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子想的话，你会发现呢，那肯定是很消极的，那肯定是很软弱的。但是呢，这个不是圣经要我们想的，想的他要我们知道，第一，我们没有被抵挡到流血的地步，知道我们没有为耶稣殉道这样子的一个工的事情的话，那我们所受的苦难，其实我们都还是应该可以走得下去的。第二个，他要思想的是什么？他这个很奇妙的，他讲到什么？他说第五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他这里讲述是什么？就是今天你所遇到的这些的灾难苦难呢，是从神而来的管教。啊，当然当我们讲管教的时候，很多好像就是父母拿着藤条准备打屁股的那种的这个情景哈。但是在这里呢，圣经讲神的管教不是这个样子的。神的管教不是因为你做错事情他要来管教你。很多的时候只是可能因为我们偏离了神的道。我们离开了，我们可能没有走在神的这个话语的里面，走在神的这个道路里面。所以呢，他把我们要把我们拉回到他的面前来。啊，拉回到他的里面来。当然有的时候需要责备，因为我们常常也有软弱的，但是不一定都是这个样子。最主要的是神只是要把我们拉回来，但主要的要思想的不是这个拉回来，这种责备这样子的管教，你要想的是什么？这个管教是为了什么？就好像你父母今天你打你孩子是因为你心里不高兴而已吗？只是你情绪不好你打孩子吗？我想很多的父母打孩子有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啊，但是我相信很多的父母打在孩子的身上，疼在父母的心里面啊，这个是你没有做父母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了解的啊。当你做了父母你就知道，真的打那些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父母真的是到底该不该打，心很疼的啊。我打我弟弟的孩子我都觉得心疼，我打就那么一次，然后从此以后，但是因为他是很小听不明白，所以呢只好让他皮肤疼一下啊，让他能够知道说不可以的时候就是不可以，不是说不可以哦继续玩很开心啊，好像这个爸爸，他们叫我爸爸哈，大伯哈，我最大的儿子，我弟弟的孩子，所以我就打他，但是打的时候就觉得心里很痛啊，就觉得有一点很不愿意哈啊，自己的孩子将来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哈，恐怕是更是这样子啊，但是做父母的就知道了，对不对？打在孩子的身上的时候是疼在父母的心里面，但是又不能不打，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所以神待我们也是一样的，神不是愿意去惩罚我们，而是说因为爱的缘故不得不打，不得不惩罚。就好像耶利米哀歌那里那段的经文也是一样，你说很奇怪，为什么前面都是神怎么样的对待我们，哇，又很惩罚又审判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后面又说啊，我要依靠神，我要仰望神，这个神是我的主，是我的神，就是一样这样子的意思。那所以呢，今天他说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思想的话呢，我们就不会疲倦，我们就不会觉得灰心了，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爱我的。今天我碰到这些事情，有很多的这些考验，有的时候也是出于神的管教，神容许这些的事情临到我们，为什么？他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如果我们审查自己，我们觉得我们冷淡了，我们已经没有以前的那个热心了，我们以前是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渴慕要来聚会的，我们怎么样渴慕要来服侍神的，我们怎么渴慕呢？要希望能够为神做更多的事情，但是慢慢的我们开始发现，我自己开始很忙碌了，我们变成自己很多事情，别的事情了，我们觉得可以不来的就不来了，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可以来的甚至我们也不来了。为什么？圣经说停止聚会嘛，停止惯了的人就变成一个习惯了，到时候你真的有时间了你可以来了，你还是选择不会来的。为什么？因为习惯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的软弱，一些的问题让我们需要去思想的。第二个，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见证人，你要思想我们旁边有很多这些伟人的见证人，除了这些我们提到的亚伯拉罕啊，这些我们根本都不认识的，可能很远的，通过圣经我们知道一些有关于这些人，但是在我们的当中也有很多这样子的， 有时候甚至那些你不要看他很年轻，不要看他刚刚信主的，有时候甚至看那些好像很年纪很小的，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属灵的生命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这些人他圣经形容他们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如果你有仔细去看的话，我想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东西，好的，应该可以学习的。第三个呢，我们需要学会仰望耶稣。这个仰望的意思是什么？要注意看耶稣，专注看耶稣。你如果在原文的里面，它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甚至呢，当我们这样子的去仰望耶稣的时候，他说，圣经说，神会把我们从网罗里面拉出来。网罗里面拉出来，所以如果你遇到难处，你要能够把从你自己的这些的软弱，从你的问题里面能够出来，怎么办？仰望耶稣，不要再想到自己，想到我的软弱，想到我不能够怎么样，我会怎么样，或者是怎么样，不管我们就是要仰望耶稣。所以今天让我们学会不要轻易的放弃，只有你继续的往前奔跑，你才能够经历神。只有你试着去胜过这个解决处理面对你现在所面对的问题，而不是说很简单的想要走捷径的放弃了，好了，就是这样子了你会发现呢，我们会有更大的得着。如果你坚持，我想神也更加悦纳，并且我们能够更加的蒙福，好不好？我们一起的站立，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想我们现在在个人的生命的里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面对很多的考验，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心理上的，我们的思想在使我们有很大的挣扎，有很大的征战在我们里面。有时候是外来的，有时候是人际关系，有时候是我们的工作，有时候是我们的学习。当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来学习思想，思想神的这个信实，认识这个神，让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赐的主，我们赞美你。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的谢谢你，主啊，因为你所愿意我们得着的乃是一切的好处，主啊，你所愿意我们得着的乃是有许多的祝福，有更多的平安，有更多的喜乐，主啊，但是主，你今天也容许许多的这些的征战，许多的挣扎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神呢，是因为你爱我们，故此主啊，你容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主啊，这些事为了要使我们能够成长，主啊，为了要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成熟，为了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这样子一个公义的一个良善的一个果子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进入完全的地步。主啊，我们就求你在这个时候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把我们的眼睛放在你自己的身上。即使当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就好像诗篇23篇所说的，我们相信神，当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你必用杖，你的杆都这样子的来安慰我们，甚至把我们带领到那可安歇的水边，让我们能够有青草，有清水。主啊，为的就是要使我们能够继续的成长，进入成熟的地步。主啊，我们虽然在这个世上我们面对很多的时候不但是征战，有的时候就是颓丧，有时候失望，有时候是很多的这些的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个懒惰，主啊，都求交托仰望在自己的手中。主啊，让我们学会不再只是单单看这些，虽然我们有这些的软弱，但是我们学会怎么样的依靠你。主，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让我们继续的往前奔跑，主啊，因为我们知道唯有这样子才能够经历更多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为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献上感谢，求神你继续的来祝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祝福我们以下要领受的这些的食物，让我们都能够吃了身体有健康，并且能够丰丰富富的，也有继续的能够来爱你，来侍奉你。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在楼上为我们做饭食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大家请坐，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可以到楼上去享受我们的爱宴。